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得到帮助。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真理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求真理的圣灵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这个我们诗歌书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箴言。我们知道诗歌书有五本书，箴言呢是我们的第三本书。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诗歌书的五篇。我们前面看过了这个约伯记，我们说是约伯记是一个受苦篇，是关于人生的苦难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话题的一本书。我们从中学习怎样依靠神来超越人生的苦难。我们后面看过了这个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是一个赞美的篇，让我们胜过人生的苦难，然后从我们人的这个世界能够靠着赞美神，靠着敬拜神，能够到神的宝座面前去。而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箴言呢是生活篇，是讲的是当我们到神面前，从神那里领受智慧的时候，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来过这个地上的生活。我们接下来会看传道书和雅歌。传道书是在讲觉悟篇，是讲的是在日光之下的空虚，然后到日光之上的充实。雅歌是爱情篇，讲的是我们靠着神来享受有爱的人生，享受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今天来看箴言。我们读经进度呢是1-10章，但我们今天可能只看到9章就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箴言的作者。就箴言呢一共有31章，我们一提到箴言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其实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确实也是写了在31章中的大部分，他有26章半的是所罗门所著。然后所罗门的箴言这个词呢在书中呢一共出现了3次。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然后我们上后面看翻到第10章第1节也提到说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到25章第1节也提到了有这个所罗门的箴言。这时候用的这个字呢会更多一点，他提到了这个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也就是说从25章后面的这个所罗门的这些箴言呢，是并不是所罗门那个时代的人记录下来的，是到了这个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所罗门的一些箴言被收录进来。其实那个时候西西家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而其实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分裂，那时候还只是犹大一个以色列整个的国家，中间隔了有大概200多年的时间。我们就是当我们提到智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想到了这个所罗门，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所罗门从神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智慧。我们把圣经往前翻到列王记上的第4章，就这里面也专门提到了这个所罗门他的智慧。列王记上第4章，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第4章第29-32节，这里面这样提到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各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 1050首。就这也提到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然后他做了箴言的3000句，有诗歌1050首。所以说如果我们来看箴言这本书的话，就是看到这里面收录的其实也只是所罗门他做的箴言的一部分，因为这里远远没有3000句。好，箴言的第二个作者呢，牧师呢把它总结为称之为智慧人。因为从再往后翻这个箴言的22章第17节，特别提到讲到说，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就是这里提到了智慧人这样一种人，是因为在列王那个时代呢，除去先知、祭司这样的职分之外，还有一群称之为智慧人，就是他们呢，来教导人如何用神的智慧来生活。所以他注重这个生活化，就是让神的话语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发挥作用，来领受给我们生活的智慧。第三个作者呢还提到了这个雅古尔，这个是在第30章。30章一开头就讲到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就是这是从整个30章呢是这个所谓雅古尔的他的箴言。就是雅古尔这个人呢，其实在圣经中的其他的地方呢并没有记载，所以有人认为他其实也是这个上面提到的这个智慧人中的一个，可能只有这是给了名字。也有人说根据这个雅古尔这个名字认为他是这个他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是就是这个阿拉伯人的名字。所以雅古尔具体的他的一些情况呢现在也没办法来考究。再就是31章又提到了第四个作者，就是在31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伊勒王。就是在31章的1到9节呢，可以肯定是这个伊木伊勒王这个人写的。但是我们看这个犹大他们南北列国所有的王里面呢并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有些人认为呢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外邦人的王。我们看到31篇，其实最后这个结束的部分呢就是从第10节到第31节，这个他的就是讲到了这个贤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这个部分的作者呢其实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确定，有人认为他也是这个利木伊勒王写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所罗门写的，就说这个部分的作者呢不是很肯定。好，这是箴言的作者。这四个作者大家要记一下，一会儿我们考试啊。现在考试都是填空题，大概不开心，不过可以开卷考试。好，我们来看这个，看了箴言的之后，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目的与这个他的写作的对象。其实箴言的第一章的1到7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它是一个引言，一个序言的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箴言的目的。所以第2节我们看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就是首先这里它的一个目的是让人能够晓得，就是要在这个真理上，在知识上有装备，就是让我们明白说，什么样的才是真的智慧，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有怎么样去分辨这些真理。所以呢首先是在知识上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知识和智慧，就是要在真理上有装备。这样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第3节讲的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就是我们从神那里来领受智慧，领受真理，领受知识的目的呢最终是让我们把神的这些真理呢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去，让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神的智慧来，能够行出神的真理来，让我们能够蒙福。所以说呢箴言呢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智慧是什么，然后呢 让我们去做，去把神的智慧来行出来，就是一个是晓得，一个是处事。第四节到第五节呢，就讲到了这本书的写作的对象。第一种呢是，这帖子有两种人。第四节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说从这个平行句这个结构来分析的话，就讲的这个愚人呢和少年人呢，其实是在讲同一种人，就是都是讲这个愚人，并不是在讲那些就是说智力上有问题的人，而是讲的是那些就是说想法很天真很单纯，没有定见的人，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去摇摆不定的那种人，就是讲的是在这个做事没有智慧的人。当然少年人往往是具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再仔细想一下的话，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或者作为年纪长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也像少年人一样，或者也是像愚人一样。就是一部分人是讲这些对象的，是讲这些愚人和少年人，然后呢借着神这些正义的教导呢，从神那里来领受智慧，让他们不要是在做一个没有定见的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人。对，第五节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谋略。也就是说，智慧人和聪明人呢，同样也是这个箴言所要教导的对象。其实就让他们能够，虽然他们有了智慧，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人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说我们一直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去跟随神，来去从神那里来领受智慧，然后得到智谋。也就是当一个人是在神眼中所谓的智慧人或者聪明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从他的智慧所谓的聪明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而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呢，他就是一直来有心去领受这些来的神的教导，他一直有一颗接受的心。所以这也是箴言所要给的第二种人。我们如果来看箴言，甚至包括前面的诗篇，其实圣经里谈到了有几种人，牧师就把这里总结下来，有这种三类人或者三种人。这些人呢，就这里面用了不同的词来写这些人，但这些人呢，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有不同的距离。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距离呢有些距离，但是呢还是很近，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讲的这个愚人，有时候翻译成愚蒙人，英语能把它翻成 the simple，就是很简单，想法很单纯很天真的这样的人。就这些人呢，他们虽然远离神，但是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神，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心里抗拒神，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所以他们的而远离神。第二种人呢，是讲的是叫牧师称为中距离的人，就是叫愚昧人、愚妄人或者愚顽人，英语翻成 the fool， 就是这些人呢，就比这个愚人呢就要更差一点。他们呢，他们知道神，但是呢，他们是不在乎神而远离神。所以这里看到这个，其实中文的翻译都是翻译的很传神的一种话，就是讲的是愚昧人，就是讲的这些心里是不暧昧不明。愚妄人就是这种狂妄自大的人，顽人就属于这种就是很顽梗，就是那种很自以为是的这种人。而第三种人呢，就是一种离神最远的一种人，他呢他也知道神，他也认识神，但是呢他从心里面来轻视神，甚至亵渎神。而这些人呢是离神最远的一种人。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会看到这种不同的表述，会知道说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好，其实箴言的主题呢和所有的这个诗歌书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主题呢就是智慧，在讲智慧。那箴言是在讲人生的智慧，而第一章第七节实际上是 整本箴言书的主题，其实也是这个所谓的是智慧书的主题，是讲到了这个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说我们讲到说获得智慧的方法呢是敬畏神，当然这里讲的智慧呢并不是在讲这种世界上的这种知识，这种专业的知识，而是在讲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关于神的智慧，是认识神的智慧。好，我们谈到这个箴言与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有三件事呢可以我们稍微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智慧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就是无论是箴言里面还是其他的这个智慧书里面，其实都讲到一点，就是这个神是真正的智慧的源头，我们真正的智慧和聪明实际上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箴言这本书呢很多话读起来其实很像我们这种人生的格言，就是它有些是有些话是我们其实已经听到过的，就是说跟我们从我们的先辈或者从周围的人，从一些我们受的教育上，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人生的格言，就是说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里举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在箴言27:10提到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兄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经常提到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这是一个相同的观念。但是呢我们来看箴言的时候呢不能把它看成是人生的格言，而是呢它箴言与人生格言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其实箴言的它的中心是神，就是能够让我们去教导我们，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去，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敬畏的关系，然后从神的里面领受智慧。而人生的格言呢是以人为中心，就是人生的格言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帮助，但是呢这样的其实会让我们来去依靠人，而不是从神的观点，从神的眼光来去来看事情。就是人生的格言有很多的格言也是错误的，所以这里要特别让我们看到说箴言来帮助我们建立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然后从神的眼光去来看，无论是看我们的夫妻关系，还是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关系，对金钱，对各种诱惑，对色，各样的智慧都是要从神那边来看。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智慧的开端，就是我们如何得着智慧。得着智慧的方法呢就一点，就是来去敬畏神，就去来去从神那里来寻求智慧。就是敬畏神是一种态度，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想去寻求生活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去仰望神，要去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所以只有敬畏神，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来领受教导。也就是说其实神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的教导，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向神打开，对神没有一个应当有的敬畏的态度。这里提到说敬畏和尊敬的不同，首先在敬畏里面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就是英文的翻译敬畏只是翻译成一般的叫 fear， 就是只是一种单纯的害怕。但是其实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就是它我们跟神的态度里面包含了两种关系，就是一种是畏惧，我们必须对神有一种畏惧的态度，我们知道说神无论是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创造，他的道德上的完美的属性，他的完全，其实都应该让我们能够肃然起敬。这是一个有一个害怕的态度的，这种害怕其实会来带给我们一种顺服。再一个就是同样包括尊敬，但是呢就是这种尊敬呢又不是敬而远之，而是说呢要对神有一种顺服的态度，就是说呢我们要害怕神也尊敬神，然后呢我们要去顺服神，要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 要去亲近神。所以呢，敬畏神呢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说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亲近的神，一种亲近的关系，顺服的关系，同时有一种知道神是远远的高于我们的，有一种畏惧的态度在里边。但是呢，这种畏惧又并不是说神不可以亲近的，而神是一直希望我们亲近，但是只是说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一种敬畏的态度之上的。所以只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从神那里来领受智慧，让神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这里讲到智慧带来幸福的生活，其实我们看到箴言里面有很多讲到了不同的道路，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按照神的智慧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蒙各样的福分。就是箴言的主要目的，它是来教导我们如何用神的智慧来去过地上的生活。就这样看来呢，好像说跟这个繁荣福音很像，但是我们要看到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说繁荣福音它是以人为中心，也就是说它是说以满足人的需要作为第一前提，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什么的好处，然后我们去亲近神，去向神那里去求，去敬畏神，去顺服神。而箴言它讲到了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去敬畏神，去以神为中心，那么你当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的幸福的你自然你的生活就会蒙福，就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因为要去求向神，只是因为我们要去求好的生活，我们再去敬畏神，去顺服神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顺序上是本质上是错的。我们敬畏神是因为神他是伟大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有各样的能力，各样的美善，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去尊敬神，去敬畏神。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就从那里得到一个祝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书的大纲。一到九章呢，就是一个箴言书的前言与导论。一到七节就是讲的是箴言的目的与主题，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而一章第八节到第九章呢，就是在讲到了，是在比较智慧之道和愚昧之道做两个比较，然后对讲到了神的智慧，它的特性是什么，它能够带给我们神明的祝福。从十章开始呢，就是这个箴言的首集。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箴言，从十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十六节，然后从二十二章第十七节也讲到了这个智慧人他的箴言有三十则，然后二十四章二十三到三十四节呢是智慧人他的箴言的一个副篇。箴言的次集呢，是从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第九节，这包括了所罗门的箴言，就是在西西家时代所收集的。而三十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雅古尔的箴言。三十一章一到九节呢，是这个利木伊勒王的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呢，是这个整本书的结束语，就讲到了这个贤德的妇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个一到九章，就是一到九章呢，它跟后面的这个十章的风格呢不一样，就是说它呢一到九章呢它有一定的连续性，就是我们从逻辑上讲呢，就是它是呢就在讲一件完整的事情，就是说呢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很像，但是从第十章开始呢，它就像真正的那种箴言似的，就是说它每两句话呢，或者每一句话呢，都在讲一个不同的事情。就是说，你单独把那些话拿出来呢，它仍然能够成立。就是说，它的内容呢，你不需要从上下文来去推敲，而是说呢，它直接呢就可以再讲一件事情。这是第十章，它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呢，没有一个明显的连续性。但是在一到九章呢，它是有连续性，就是要通过上下文来去。 把握它的真正的含义。一到九章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拟人化，就是说，在一到九章里面，智慧呢，尤其在第一章第二十节开始到第八章开始，包括第九章呢，就是把这个智慧呢拟人化，就是这时候智慧呢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就像一个人一样来出来讲话，然后他有些情绪等等。同样的，在第九章我们还看到这个愚昧呢也一个妇人的形象出现，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他们呢同时出现，来去摆设筵席，来去邀请人，一种拟人化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就是能够更加来看到说这个有一种真实感和迫切感在哪边，然后帮助我们在两条道路之间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么就接受他智慧的邀请，要么就接受这个愚昧的邀请，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一到九章它的结构呢，很对称。第一章呢是它的开篇，就是讲到了这个，它是一个对少年人的呼吁。然后呢，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到第十九节是一个警告，说避免对这个财的诱惑。然后呢，下面一部分呢讲到了这个智慧的呼吁，来呼吁这个人呢来去亲近他。然后二到四章呢是讲到了这个遵循智慧的道路，就是从正的方面来去召唤我们去遵循智慧的道路。五到七节是从反的方面来去让我们来去避免这个愚昧的道路。然后第八到九章呢就很对称，它就是在仍然是对少年人来去呼吁，这时候智慧呢再一次以这个拟人化的方式出现呢，来去呼吁人去做出选择。然后呢最后呢是来警告我们，在智慧和愚昧之间呢，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好，这是一到九章呢它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就来一章一章的来看下去。第一章的引言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一到六章是讲到了这个箴言的对象和它的写作的目的。第七节呢是整本书的主题，而第八到十九节呢就警告这个少年人，就是要对这个财呢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要去能够避免或者要对抗这个财的诱惑，然后呢不要被这些恶人，不要和恶人来交往。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父亲的教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是这里谈到了我们要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是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因为父母的权威，他这个就是我们要听从父母的教训，这个权威并不是来自父母本身，而是来自于父母所教导的话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因为父母的教训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呢这些教训呢并不是父母自己讲出来的，而是说他们是代表神来去管教自己的儿女，所以呢是他们有这样的权柄。第九节提说，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颈链，就是当你我们去耐心的去谦卑的去听父母的教导的时候呢，这些教导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很好的名声，带来荣誉。第十节就他用了一个很就是用这种诗的语言来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讲的是有人来诱惑你，然后再让你去做一件很罪恶的事情，要去杀人，然后去抢别人的东西。那么看到说这些人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诱惑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直接， 就是说呢，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活人吞了。但是在结尾的，但后面的时候呢，提到说这些人好像是在流别人的血，就是说第十八节说，十七节说，好像飞鸟网罗蛇在眼前仍不躲避，也就这些人似乎是他是在设了一个网罗去把别人捉进来，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网罗他是为别人设的，其实实际上是为他自己设的，说他们是飞鸟网罗，他们有网罗设在前面，他们也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己流己血，蹲伏是为己害己命，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在人看来说这些人好像他们设埋伏做各种各样的阴谋的事情还是为了流别人的血，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他们是在流自己的血，实际上是害了自己的命。所以十九节总结就是说，犯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人最终会在神那里得到审判，最终会丧失生命。从二十到三十三节，就是这是一个这个智慧呢，就化作一个人的形象，在这个集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也就这里看到说，这个智慧他呼唤人去亲近他，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他是在公开的场合来大声的疾呼，他有一种很迫切的很迫切感，就是在热闹的街头喊叫。然后呢，因为这个愚昧人很多，愚顽人很多，也有亵慢人很多，就是他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只是呢，当智慧来去诚心的邀请他们的时候呢，提到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个灵呢，也可以翻译成将我的心或者将我的心意来浇灌你们。只是呢，这些人呢不理会，说二十四节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下面也讲到了这些，当智慧来召唤你们的时候，你们呢不听也不理会的时候呢，你们的结果是怎样的？你们就会落到这种灾难与恐惧之中。在那个时候，你在求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所以三十二节提到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也就是你貌似看着你是很安逸的，就是在人看来好像你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因为你不亲近神，不亲近神的智慧，拒绝神的智慧，其实你这个安逸只是暂时的，你最终呢，你是丧掉自己的生命。所以三十三节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那从二到四章呢，就是都在讲这个，从正面呢来去教导我们去要遵循智慧的道路。另外就是在看这个箴言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说，它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个自然的分段，都提到了说我儿或者众子，每一个讲到说我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自然分段，它是在开始一个不同的主题。所以第二章这个我儿出现了一次，所以是整个章呢是在讲一件事情，就讲到我儿你要领受我的言语，有记我存记我的命令，就是讲到要去要去寻求神。所以讲到说要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索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能够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第六节特别提到说这个智慧的来源，就讲到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神才是真正的智慧和聪明的源头。下面就谈到了这个，当我们寻求神的智慧，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呢，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帮助？可以看到说神要保守我们的道路，然后去来必来庇护我们。十二节提到说必然要救我们来脱离恶道，也就是说能帮助我们去胜过那些罪恶的引诱。然后呢，去如果我们已经 到了这个恶人的道路上的时候呢，当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呢，还能够让我们从那些罪恶的道路上呢能够挣脱出来。第十六节讲到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也就是说，这个一到九章里面一个重复最多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到这个色的引诱。就是说，这是第一次来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智慧呢，能够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些色的诱惑。也就是当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些试探呢都对我们就不再构成试探。因为当外界有试探的时候，一定是跟你的心里的私欲必须配合，这个试探才能够真正的起作用。所以当我们靠着神的智慧，用神的真理来去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心里面就没有私欲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试探呢就不再成为试探。所以二十节讲到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智慧呢，最终呢是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要去行出来。第三章呢一到十节呢，写得非常的好。牧师在以前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十节能够背下来。因为这十节呢，其实每两节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讲了五种的福分，五种的福气。第一到二节讲到了一个，就是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就是第一种福气，就是讲到了这个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但是我们来看这些福气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一点，就是每一个福气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怎样去做，然后呢我们才会得到这个福气。所以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它有一个格式，就特别讲说你要怎么样，然后呢下面就谈到说他必怎么样，要和必，就是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组合在里边。所以第三到第四节是第二个福气，讲到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第四节说，这样他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就说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说第三节说你要让慈爱和诚实不离开你，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这是第二个福气，就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一定，这就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福气。第五到第六节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你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然后的福气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说，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八是，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便也可以翻成必，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身体的健康，可以得到健康的身体。第九节到第十节呢，讲到说，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处的出产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饼。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以我们的财富去来尊荣神的时候，并且是在最好的，然后是出熟的土产，就是最好的出产，然后去尊荣神的时候呢，神，我们不单是因为失去了这个财富呢，财产呢我们变得贫穷，反而是神会拿更多的财富来去祝福我们。好，这十节呢其实写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考虑把它背下来。就是整个第三章呢是在讲这个智慧的好处，智慧的，当我们得到智慧的益处，然后从十一节到第二十节讲到了这个智慧的价值，讲到说它胜过这些人世间的各样的财宝。然后当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安乐和平安。第十九到二十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 定天。21节到35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一些实际的指导，就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靠着神的智慧来去生活，来去怎样跟周围的人建立关系。27节特别提到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就说那向那个需要的人来去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一些具体的教导，然后到后面是来总结说，智慧人必享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也就是说，愚昧人的高升只是暂时的，只是表面的，而最终的反而会成为他的羞辱。第4章呢，在讲这个，首先他提到了，我们来看这个分段，我就看到他就是包括三段。第一节讲的是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诲，留心的聪明。第10节这有一个我儿，然后第20节有一个我儿，就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就说1到9节是一段，10节到19节是一段，从20到27节呢也是一段。他这里提到了说，他首先提到了这个作者他的榜样，就是他呢也是从他的父母那里来领受教导，然后呢，并且呢他也听顺服他父母的教导，所以3节提到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然后他也顺服父母的教导，然后呢他现在要做他的父母对他做的事情，他要去来教导他的子女。所以讲到这个，当我们去领受智慧的时候呢，并且把智慧尊为首的时候，第8节说要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得尊荣。10到19节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呢，能够让人呢走这个义路，他这特别比较了这个义人的路和恶人的路。第18节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倒。就这里必须让我们做出选择，但是做出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来神的智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恶人的路和义人的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路，一些恶人的路呢，我们没办法来分辨，所以呢我们要靠神的智慧来去分辨什么是恶人的路，什么是义人的路。20章27节就提到了这个，有几节很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像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说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去追寻那些财富，甚至保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保守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当我们的心去亲近神，去敬畏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有个健康的身体。当然其实这些原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一个，就是一种 general 的原则。下面就提到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然后你的眼睛应该怎样做，你的脚应该怎样做。所以这里这整个2到4章呢，是从正面的方面来去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去遵循这个智慧的道路，讲到了遵循智慧的道路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福分。那么从5章到第7章呢，就是来从反面来去警告说，避免这个愚昧的道路。所以第5章呢，整个又来讲这个避免色的诱惑，这样这个主题。就是1到6节呢，其实讲到了这些他们淫妇他们的嘴呢，虽然讲的话非常好，但是呢第4节说，最终呢他们就是其实是一个刀子，就像两刃的快刀一样。然后呢7到14节就讲到了这个，当你落入这个淫妇就是他的圈套之中的时候呢，你会得到怎样的下场。然后从第15到第19节其实讲到了这个，他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讲到说，我们要 把我们的这个叫对婚姻呢，要是要忠于婚姻，就讲到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一掌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头？唯独归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第十八节说他如可爱的幽鹿，可爱的母鹿等等，就说这里就他是用一种很比喻的方法，用池中的水或者自己井里的活水等等来比喻说，就说无论是你的这种性关系只能是维持在这个婚姻之内的，要婚姻的双方是要忠于，是一种忠诚的态度在这边。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又是一个段落，就讲到是他最后的一个警告，就讲到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一切人的路。就后面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他神在一直在查看或者注视人的一切的路，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所以呢，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来去靠着神的智慧来去行事，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行在这个神的旨意中。第六章就是他在这里警告了几件事情，应该有四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说不要为这个一到五节就是讲不要为朋友做保这件事情。其实这是因为这个很容易让人有误会，好像就讲的说是不要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前面也第三章也看到说特别提到说你若有行善的力量呢，你要去向那些人要去施行，你有现成的呢你一定要给别人。就说其实前面是教导说我们要去乐善好施，要去帮助别人，要去跟别人分享你所有的，去让别人去度过他的困境。但是只是说这里教导我们说你要有智慧去怎样去帮助人，而不是用这种替人做保的这种方式去帮助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不但不能帮助到人，很可能会把你也会陷到一种很危险的一种境地中去。这是来教导我们说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要用从神来的智慧去帮助人，并不是不让我们去帮助人。第六到十一页就讲到说这个不要懒惰，要去向那个蚂蚁去学习，蚂蚁要去很勤奋的做工。其实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耶稣一直在讲说从天父和他一直在辛勤做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神自己都在做工，我们有没有什么理由不做工呢？所以一定要勤奋。第十二到十九节提到了这个不要去制造这个纷争，并且制造纷争这件事情呢是神所特别的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十六节提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所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所以这里面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了七样的事情，说耶和华所恨恶的七样东西有：第一是高傲的眼，第二是撒谎的舌，第三是流无辜人血的手，第四样是图谋恶计的心，第五样是飞跑行恶的脚，第六样是图谎言的假见证，第七样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这个第七样最后这个应该是讲的是这个连他心所恨所憎恶的，应该就是最后这一样。好，那么第二十到三十五节呢又来重复这个不要犯奸淫这样一个主题，就讲到说要靠着神的智慧来去能够帮助我们去远离这个淫妇或者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所以这个外女呢还是在特指这个婚姻之外的女人，就说任何婚姻外的女人都可以称为外女。这里他提到说这个行奸淫呢是一件非常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跟一个盗贼来去做比较，就是偷东西的人你如果被发现了，然后你把你偷的东西的七倍来还给别人呢，你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三十二节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结果。好，第七章呢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 描述来讲到了这个，继续来重复这个物尽淫妇这样一个主题。第一到五节特别提到说，我们对神的智慧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第一个呢，是要遵守我的言语，存记在心里面，然后呢还要去特别的保守它，就特别提到说遵守我的命令，保守我的法则，就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就是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要用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就是眼睛可能进一个很小的灰尘就能感觉到它的不舒服，然后呢就像保护你的眼睛一样去保守我们从谁那里得来的这种命令或者法则，就说要去非常的用心去保守它，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失去的，就说一定要用心去保守它。然后呢第四节说，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呼唤聪明为你的亲人。就说这里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说，我们要跟智慧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就像你的家庭成员一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保证你能够远离淫妇，远离爱说谄媚话的外女。好，从第六到二十三节就讲到了这个，就他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一个看到了一个人去，一个少年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他讲的非常的形象，就具体描述了这个女人怎样做，这个少年人他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特别让我感到很震惊的一段话，现在是在这个22节到23节，就是讲的是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见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己自丧己命。这两句话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他在讲到了一件事情，就在讲这个最终之乐的问题，就是在人看来说，最终之乐是一个非常享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你好像，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好像他去到了那个淫妇的家里面去享受最终之乐，还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神看来呢，他就好像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牛羊，他去的并不是一个享乐的地方，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宰杀的之地，然后呢他像一个愚昧人去受刑罚，在人看来他去享受，但是呢在神看来他实际上是在受刑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其实可以提醒我们，在任何形式的最终之乐，这个快乐是暂时的，是表面的，在神的眼中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讲的是自丧己命的这样一种事情。24到27节，它是就是最后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好，从第8章到第9章呢，是最后的这一个呼吁，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呢，再次化作一个人的形象呢，来去在公共场合再次的来呼召人来去亲近他，讲到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就是他是在公共的场合再次呢向人大声的说，众人呢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然后呢这些愚蒙人愚昧人都要去来去亲近这个智慧。第14到第21节就讲到了这个得智慧的一些实际的祝福，一些好处。然后第17节特别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就这时候，当你真心的去寻求神的智慧的时候，神的智慧一定会赐给你。22到31节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智慧呢，在神的创造中呢，神是靠着这个智慧呢来创造这个天地。其实前面也提到这件事情，就讲到说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 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呢，就有了智慧。从亘古的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建立等等，就是神是靠着智慧来建造这个天地，然后也靠着智慧呢来去管理这个世界。然后32节到36节就提到说，这个智慧呢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之道。35节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里就说智慧呢，再一次最后的呼召，拿去来陈明了说，这个智慧它有怎样的能力，怎样的作用。然后呢，从智慧中呢，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是把各样的好处呢陈明在人的面前，让人呢来做出一个选择。那么第9章呢，他讲到了两个这个无论智慧呢和这个愚昧呢，同时呢他们都在摆设筵席，所以呢要让人做出一个选择。1到6节呢是这个智慧来摆设筵席，神来讲的智慧来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这个7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完美，就是这个房子是很大，又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来去摆设这个筵席，然后呢去招呼人。而13节到18节呢是讲的这个愚昧的妇人呢，他也去来摆设筵席。其实我们来看到说，他们让人去召唤人的这个话呢都讲的是一样。第4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第16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就是说讲述的话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说他们的招待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智慧摆的这个筵席呢，第5节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第17节是这个愚昧的妇人，他们摆设筵席用的东西是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也就是说他们招待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智慧自己的东西，再一个呢是用邪恶的方法，用犯罪的方法呢是得来的不义的东西。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用一种逆人化的方法来看到说，智慧和愚昧的同时在拉人，要把人拉进他的筵席里面去。要么你就去愚昧的那个筵席里面去，要么就去智慧的筵席里面去。就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你必须要去做去选择。所以呢当我们不去亲近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去亲近愚昧，就是我们要在二者之间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所以第7到12节呢再次讲到了这个智慧的好处和智慧得到智慧的方法。第10节又是我们一个这个书的主题，正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看到说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对称的，就是说8到9节呢就是再次来对这个人来呼吁，来去亲近智慧，必须在智慧和愚昧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是填空，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真言向我们说话，借着智慧书让我们明白你的智慧。求神对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的心时时刻刻的来仰慕你，敬畏你，来去亲近你，因此也就把你的智慧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在我们生活中得到智慧，得到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